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成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长成，在爱中建立自己。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建立基督身体的侍奉。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钟平贵牧师。
好，谢谢。这个诗歌的时间好像越来越短，因为我都会超过时间嘛，哦。在2004年6月，美国 NBA 篮球赛的总冠军决赛，在那一年的总冠军决赛，给许多的关注 NBA 篮球赛的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主要的原因是当年比赛的两个最后总决赛的团队，一个是西区的湖人队，一个是东区的活塞队。西区的湖人队那个时候的总教练是传奇人物 Jackson 啊，这个人我们若是稍微了解 NBA 篮球赛的人就知道，这个教练他的领导为湖人队拿下了好几届的冠军。那不只有这个传奇人物这个 Jackson 做总教头，然后他的队伍里面呢里面有 NBA 里面的超级的球星好几位，比方说 Kobe， 比方说 Malone， 比方说 O'Neal， 还有佩顿，这几个非常超级明星的球员都在湖人队里面。那反观另外一队呢，活塞队呢，这个活塞队呢乏善可陈，是 NBA 篮球赛，进入 NBA 篮球赛14年来第一次进入总决赛，里面没有任何的超级明星所以这个相较之下，那一看就知道大概谁会赢了，所以所有的舆论球迷这个新闻的报道都一面倒的认为湖人队稳拿冠军，因为当时的湖人队是 NBA 20年来最强盛的阵容。结果球赛进行，对不起，这个我没有 test 的界面。哎，有了，有了，有了。OK， 好，谢谢。又不行了。这个球赛进行以后呢，没有想到却跌破许多人的眼镜。这可能是没有电源。最后比赛的结果是，我们知道这总决赛总共有7战4胜嘛。若是稍微对 NBA 篮球赛有一点了解的，总决赛打7场，谁先取得4场胜利的就是拿到总冠军。结果打比赛以后5场比赛就决定胜负了，1-4湖人队输了那当然这个比赛的结果大出众人意料之外这个湖人队打到最后毫无战力，而且荒腔走板，那被当时候许多的媒体记者还有他们的这个球迷这个感到非常的失望，也很多负面的评论。主要的原因，他们看到那整个比赛里面，因为湖人队他们认为他们稳赢稳超胜券， 所以每一个超级球星都不管别人，只打个人的，只做个人的比赛，好像个人秀以外。那总教头 Jackson 看起来呢，也让他们放手一搏，所以整个比赛就打起来都是看起来就是个人的表演赛。但是活塞队他们展现的却是非常和谐的一个团队，虽然没有超级的明星，他们却连胜四场啊，所以以4-1拿到了那一年总冠军的决赛。团队侍奉非常的重要，一个优秀的领袖需要学习带领团队侍奉。你也看见团队的侍奉他所展现的力量强过单打独斗啊，强过唱独角戏的表演。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也是如此，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神的心意是要建立教会，而教会不是一个人，教会是有许多不同恩赐、不同来自背景的肢体所组成的。上帝要建立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且让基督的身体在各个肢体能够连结底下，而且能够一起成长。缺乏组织行政的能力，一个牧者若是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就不能有效的牧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触。我有很好的同工，以前的同工传道人，他们的属灵的学习都非常好，而且很认真读圣经，圣经的讲解也经常有很多的亮光。当我也发现我有很多的好的这些的同伴，他们的牧会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成功的啊，有些人的牧会也看起来就是人数一直增加啊，而且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全职的同工在一起，依然能够把教会带得有声有色啊，人数不仅增加，在职方面也一直的成长。反观有一些的同工，有些的传道人，他们的爱主看望爱心也一都不输给别人，可是在牧养上的绩效却是无法彰显。那我其实在观察的里面，我就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有的传道人不会组织，没有行政的能力，虽然他很爱主，虽然他也很认真读圣经，其实他也蛮热心的看望，可是他不会善用上帝所给他的资源，没办法带动一个团队的侍奉，所以有很多的服事的力量就互相的抵消啊，这个结果整个的牧养或者人数就一直的减少啊，甚至到最后他都必须要离开那个地方。一个牧者需要学习带领建立一个同心的侍奉团队，但是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方面的恩赐啊，所以在这里的同学弟兄姊妹们啊，你们也要自己在上帝面前念念看自己，你有没有这方面的领导力啊。若是我们不是有这方面的领导力，可以学习，但是怎么学还是学习不来的话，我建议你不要单独的牧会啊，我建议你也许做别人的副手，借助手啊，做人的助手，辅助那些有能力、有领导力、有行政组织能力的传道人，跟他一起配搭。这样的话，你的功用可以彰显，而且你不会那么辛苦啊。属灵领袖要建立一个同心的侍奉团队。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提到说要装备圣徒，成全圣徒，成全圣徒就是装备圣徒的意思，各尽其职，带领弟兄姊妹让他们爱主，发掘他们的恩赐，以至于他们能够尽他们侍奉的功能。这个是传道人或者一个属灵的领袖在带领团队侍奉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三十个、五十个，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来牧养，大致上还没有问题。可当人数慢慢增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无法事必躬亲，你无法做每一件的事情，你需要团队，你需要一些的同工出来啊。那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十八章，那里提到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看见摩西啊整天在那个地方这个治理审判这个百姓的一些诉讼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他累，结果要前来请求他审判案件的人也排了队伍落落等很长，大家都累成一堆了。这个叶特罗就给他建议，要建立侍奉团队，要从百姓当中寻找一些的领袖来做十夫长、做五十夫长、做百夫长，还有做千夫长。摩西有没有接受他的提议？感谢主，摩西接受他的提议了。他看这个岳父所提的意见非常好，所以他就授权，他就选择领袖，然后授权给他们分担他治理百姓的责任。在新约的里面也用身体的侍奉来描述教会的团队侍奉。教会的团队侍奉是一个合一的侍奉，不是统一。我所谓的不是统一，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因为不同功用的肢体，每一个弟兄姊妹呢都有不同的背景，也有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不可能做一样的工作。但是虽然不同 diversity 多样性，可是我们却 in unity 在合一的里面啊。所以身体的侍奉就是 diversity in unity， 在合一里面展现多样性，合成一个身体，但是有不同功用的肢体。又好像交响音乐一样，交响音乐我们知道这个乐团不会是一个乐器啊，有多样的乐器，有拔，有笛，有箫，有喇叭，有鼓啊，甚至有弦乐器，各式各样的乐器，但是他们一起合奏一首曲子。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团队的侍奉。那其实一个团队的侍奉，我要跟弟兄姊妹讲，我在建立团队的侍奉，可是我发现我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啊。我们教会的团队的侍奉到目前为止只是一个看起来还可以的，那我也是觉得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加强的，那有些地方是我自己的不足的一些的地方。一个团队的侍奉有很多的条件，带领的人怎么样一个带领有效的团队侍奉有很多的条件啊。这个怎么样激发团队侍奉的力量啊？怎么样鼓舞他们？还有在碰到冲突的时候，怎么来做危机的处理啊？那还有你怎么选择领袖啊？怎么样选择领袖？有很多方面的讲究。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就跟大家提可能一个比较大的重点，就是领袖的条件，选择领袖啊。我们知道领袖是非常重要的啊，有好的领袖就会有好的团队，同样的一个教会有好的称职的牧者，那就会有好的教会，有非常和谐爱主的教会。那今天教会在案例领袖的时候，比方说案例长职，或者是组长、小组长啊、主日学老师等等，这些各种不同阶层的属灵领袖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没有发现，通常我们会根据的条件是什么啊？我们会使用哪一些的人来成为教会的长职同工，或选立哪一些人成为教会的董事会？若是这个教会是财团法人啊，或者社团法人，会遴选哪一些人啊？那来参与这个，我们可以多方的观察这个教会今天啊，在这方面的选用领袖的一些的条件。我个人 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认为在选用选择领袖的时候，我们不要单以恩赐，当然也要考虑他的恩赐，但是不要单单以恩赐、才干或者是社会的声望做标准。当然这一些在领袖的条件上，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参考，因为这些有的时候也会对教会有些的帮助，但是我个人认为不能单单以这些作为标准。我们看看应当看重的是他的属灵的光景，他的属灵的情形如何。摩西在选择这些五十夫长、百十夫长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说，从百姓当中选择有才能的人。怎么样有才能的人呢？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来派他们做领袖。这些的条件重不重要？你看见敬畏神，就讲到他们在上帝面前的灵命的光景，还有他们的道德，他们是诚实无欺啊，诚实无妄，那不虚谎啊，不收贿赂，那不偏心，而且恨不义之财，这样的人他们能够来，才能够来按公义公正来治理他的百姓。若是这个领袖是一个偏心有成见，我们台湾公义讲歪各位郎，那也许他很有本事，也许他知识蛮丰富，但是他的道德有这方面的瑕疵，他担任了审判的领袖，结果带下的结果是什么，那后果是什么，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摩西在选领袖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提到的主要是讲到他们的灵命，他们在上帝面前的灵性，还有他们跟人在人面前的好的见证。初代的教会在选择七个执事的时候，也提到这七个执事要被圣灵充满，在教外有好的名声，而且是充满智慧的人。被圣灵充满就知道他们的灵性他们爱慕主，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在教外有好名声，就提到他们的见证，在人面前的见证，不只是爱主而已有人爱主很热心很积极的参与聚会，但是人一提到他就三条线，因为这个人在人跟人之间，在公司上班常常有一些让人家无法理解没办法接受的一些个性，在教会没有好名声也不行啊。热心的人很多，但是个性很成熟的人却不一定就会有这样的好名声，所以也需要在个性上、在教会上、在教外有好的见证，而且他们充满智慧。因为执事当时选这些人是要来处理教会有关于饭食纷争的事情，要不要有智慧？要有智慧，要有智慧。我记得我自己曾经在经过一些教会的时候，我就发现有阵子，我发现我在牧养服事的教会里面，我感觉到蛮辛苦的事情，就是当时候这个教会所提出来所案例的执事，每一个都很好的弟兄姊妹，好弟兄好姐妹，可是发现都是不太会做事的。那都是很好的弟兄姊妹，很爱主人也非常的谦和 ，nice friendly， 但是我发现都不会处理事情，都没有在处理做事上都没有，就只负责开会跟长老执事他们负责，但是事情一决定呢，都不会去做事，不会去推动，也不知道怎么做，不会处理事情所以做完所有一决以后，又是我要去执行，我发现我就变成执事了，我就蛮头痛的，但是呢又觉得没办法改变一些的现实情形。所以执事就是要做事嘛，要处理事情嘛，所以他要有智慧，他会晓得怎么处理事情，不只爱上帝爱主，对主有热心，他有好的品德以外，他要会做事，会处理事情，以至于他就能够帮助这些十二个使徒，他们能够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念，对不对？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要有智慧，智慧就是提得特别的料理事情。所以我们安利的领袖到底他负什么责任，你就要找到 要需要具备哪一些的条件，就需要特别的要吻合这个条件，那才会适才适用。保罗也告诉提摩太教会监督执事的人选条件你若是看提摩太前书的时候，里面特别好多的条件，其中也提到他们的婚姻要纯洁，所以提到他们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就他们不能在婚姻上有很多离婚、结婚、离婚、再婚的这记录，他们也在家庭婚姻上有好的见证而且他们善于教养儿女保罗还特别讲说，不能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上帝的家儿女都不能带，好好带，怎么能够告诉弟兄姊妹要爱主？儿女都不爱主，弟兄姊妹你怎么呼吁弟兄姊妹爱主呢？所以自己的榜样，自己的这个属灵上的一些影响力，应该先在家里面学习若是我们都不能影响自己的家，我们如何在教会里面影响弟兄姊妹呢？哇，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监督执事的条件高不高啊？高不高？好高哦！我们若用这标准来看今天的教会的长老执事，不要说长老执事，连传道人我们都发现没有，不是太多人吻合这样的条件了这样资格。那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他提出一些这些的领袖的条件。领袖需要具备属灵的性格和敬虔的生活，在教外有好名声，做群羊榜样。其实这一些的品格或灵性，都是经年累月过着忠心敬虔的基督徒生活才会显出来的特质，这些都不是一触可及的，对不对？不是三两天就可以形成的。所以保罗说，初入教的不可担任领袖，有没有这样教导初入教就是说，他们需要在生命上有长期的学习，能够成为群羊榜样的人，我们就设立他们做教会的领袖。这个是领袖的条件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我们以后在牧会的时候我盼望这一些的条件你能够放在你的心里，谨记在心你若是没有找到适合生命成熟生命的人，以后在教会里面跟你翻桌子的人就是这些人，知道吗你若是没有选择出适合的领袖，那这些人就是有砸你自己的脚的人在旧约的立位记的祭司神学也一样提醒我们安排侍奉人员的原则，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越重要的侍奉，越靠近上帝的就越神圣，对他们的神圣要求就越高，而他们的生活限制越多。在立位记里面给我们看到神圣的圣洁有不同类别的圣洁，而且圣洁也有不同程度的分别，这分三大类，比方说在空间上、在时间上和在人物上都有不同神圣程度的类别还有要求。在生活的空间里面，以色列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神圣，有些地方是特别神圣的，哪个地方会幕，会幕对不对？会幕圣所那个地方不是你的家不是你们家的灶咖你想去就去那里会幕，而会幕本身也有不同神圣的程度区别，对不对？有外院，有圣所，还有什么至圣所，越靠近上帝的地方越神圣，而且限制越多。至圣所是最神圣的地方，约柜在那里，那它的限制越多，一年只有一次，谁可以进去大祭司平常的时候祭司没事不能去那边逛逛你会被击杀那地方最神圣，所以很多的限制。接下来是圣所，圣所也不是立位人你可以进去咯，只有祭司可以进去那里进去的人就稍微多一点那里面有三个物件，祭司经常要进去经理这些的事情。过来再过来就是外院，外院有洗濯盆，有祭坛， 很多忙碌的献祭的活动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第三个神圣程度的地方，那它的限制就比较少了，参与的人就多了。你只要是礼仪上洁净的人，你都可以进到这个地方可以献祭。主要是利未人他们在那边，还有献祭的人他们在那里要把祭物献给上帝。所以你会发现在空间上他们有不同的神圣的程度，越靠近上帝的地方神圣程度就越高，这个生活或他们的限制就越大越多。哦，对不起，我跳太快了齁。那在以色列人的祭司的神学里，对不对，是这个地方。不仅是空间，在时间上也一样。以色列人每一年的日子不是天天都一样，有些日子比其他的日子还要更加的神圣。比方说一个礼拜里面哪一天最神圣？安息日。安息日他们要停工，他们不可以做工，他们不可以捡柴烧火煮饭，他们要在那天要来圣别出来敬拜上帝。除了安息日之外，每一年还有三大节期，对不对？除了三大节期以外，七月在十二月份里面，七月大概也是最神圣的，因为七月有特别多的宗教节期。七月一号就吹角日，七月十四到二十一号就是七天的祝棚节，还有七月十号是赎罪日。赎罪日看起来是所有的节期里面最神圣的一天，在那一天所有的人都需要刻苦己心要禁食大祭司要为着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的罪来到至圣所来献祭。所以你看见在时间上面，以色列的人日子有些日子比其他的日子更神圣。另外就是人物了所有以色列人都是上帝所圣别的人，都是神圣的。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叫圣民，在诗篇里说耶和华看圣民的死是美是好的。圣民就是称呼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是被上帝所分别出来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人以色列人都一样神圣，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不同神圣程度的类别。大祭司是最神圣的，其次是祭司，接下来就是利未人。利未人有三个家族，三个家族的神圣程度也不一样哦。这三个家族有格顺、哥辖、米拉利，以哥辖最为神圣。为什么呢？因为摩西、亚伦就是哥辖的后代，所以哥辖他们负责会幕里面的，像会幕要拆卸要支搭的时候。只有哥辖族的人他们要负责圣所和至圣所里面的东西，拆卸的时候他们要扛抬圣所和至圣所里面的东西。那其他的格顺跟米拉利呢，他们就负责比较周边的比较粗重的会幕的帐幕、帷幕、祭坛、洗濯盆或者是银座等等。所以民数记里面讲说有牛车给这两个家族来运这些东西，但是哥辖族没有牛车分配给他们，他们要用肩来扛抬这个圣所的圣物。你会发现连利未家族都有不同神圣的程度的要求。所以你发现在人物上面有大祭司、有祭司、有利未人，利未人又有不同神圣的人士，接下来就是所谓一般的以色列人。越接近上帝的人越神圣，他们负担的工作也越靠近上帝，同样的他们的生活限制也越多。在利未记二十一章里面，甚至对祭司跟大祭司的家庭在婚姻还有丧事都有不同的要求若是我们仔细去看利未记二十一章的时候，那这一些的不同类别的圣洁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我自己从利未记的这个祭司的神学里面，我就发现保罗在圣新约的里面，他的圣洁观、教会的圣洁观、他的救赎观，还有他的侍奉观念， 都是来自于立位记的神学啊。那首先这个不同类别的圣洁，头一个他告诉我们侍奉人员的属灵的自我要求，越肩负越重要的侍奉职责的，我们的灵命的程度要越成熟。我们要了解，特别像我们这些传道人，你要了解我们很多的生活需要谨慎，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属灵上面能够追求成熟成长啊。那神圣程度要越高，而且我们的生活的限制也会越多，别人可以做的可能我们不能做啊，知道吗？传道人也是特别要注意啊。我记得在前一阵子不是有台风来吗？有一次这个台风好厉害，风十七好大，我都忘记那个台风是什么名字了。那吹到连骑车子都不能骑，我就突然有一个我的妹妹就在 LINE 上面呢，就给我一个很滑稽的一幅图画。那这个图画就是一个很胖很胖的女人啊，然后上面有几个字说：“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吨位啊，在台风的时候不要出去。”一看就好好笑，就是因为台风太大了。我看了好好笑了，我就马上把它传给我们教会的 LINE 群组里面。师母看到了，她马上就私赖给我说：“这个照片不雅。”她一提醒的时候，我里面突然就吓一下，我就反而糟了，我已经传出去了。那我发现弟兄姊妹看到我传的这个照片的时候，我本身觉得啊，就是开个玩笑啦，好笑好笑这样子，生活上的一些事情。结果因为我在这方面可能有时候，这个比较白目啊，弄巧成拙啊，有些人看了以后大概笑不出来。那我传出去，我发现师母一提醒我的时候，我就发现糟糕，我已经传出去了，来不及。我越想越觉得真的不适合呢，别人传可以，我不可以传。为什么？因为我是牧师，而且主任牧师，所以我看那个群组以后，好多人都不敢有任何的反应。他们，我在想，很多人可能是在想，牧师怎么传这个烂，这个照片出来了？其实我觉得是好笑嘛，好玩。但是我就仿真的好像有一点不太合适的地方，我里面就蛮懊恼的。可是已经传了，啊，我也没办法，就是想办法看能不能让这个不好的情形能够稍微松缓一点。我讲这个意思就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的身份不一样，你有很多的一些的做的事情别人可以做，你不一定能做。你越靠近上帝的人，你的神圣程度的要求就越高，所以你很多的生活的限制也越多。我在台南，其实我很不喜欢，有时候生活不太喜欢受约束。去大卖场的时候，我也想说穿个短裤啊，穿个凉鞋啊，比较简便的衣服就去大卖场。可是有时候我都让我觉得踌躇再三，因为有时候在大卖场走的时候，突然有人讲：“牧师你好。”我都吓一跳，怎么他是知道我是牧师呢？我就不太认识他，原来是曾经来我们教会参加一些社区课程的人，他认得我，我不认不他，因为他们走来走去嘛，我就吓一跳。哦，我就发现我的穿着这样子让人看起来是不是不太合适呢？啊，里面都常常会有一些的提醒警觉在那地方。不同的身份，因为你的身份不同，别人对我们的期待也不一样啊。这就是祭司神学里面提到的啊。所以要求祭司的家族还有大祭司，他们在很多在生活上他们有一些的啊，蛮多的一些的限制。那就提醒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我们要知道你是传道人，你应当在属灵上要比别人更加的长进，在言行举止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为这主的名要特别的求主保守我们。除了这以外，其实祭司神学也提醒我们，对不起，这个听到，他也提醒我们安排侍奉人员的原则。不仅是我们，还要安排侍奉人员，越重要的侍奉越靠近上帝的越神圣。所以 这些的领袖对他们的神圣的程度要求期待要越高，需要灵命越成熟的人来担任。所以这个符不符合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啊？你说保罗的侍奉官是不是来自于利未记呢？他对监督、对于执事，还有他对提摩太的提醒啊，你会发现他们对他的属灵上的还有人品、生活见证的期待都特别的高。因此我们在安排侍奉人员，在团队侍奉的时候，我们在安排一些很需要人员的时候，我们不要单以恩赐才干做标准，应当以属灵的观景来做安排的考量。服侍主侍奉的安排啊，不要一个萝卜一个坑啊。有一些的侍奉不能大家轮流做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服侍啊，就是哎呀，没有大家你做，完全不考量对方是怎么样情形。特别在有一些的团契里面，很容易做这样的事情。在团契啊，大家都来聚会，哎呀，看他你很会搞笑，你做我们的康乐好了，也不管他的搞笑到底是得不得已，还有到底有没有得救信主啊，属灵光景是什么样，就发现他很会搞笑，就安排他做团康啊，做联络的啊。左右过了一段时间，哎，发现大家轮流你做灵修。我记得我以前在学生团契里面，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安排。有一些的小团契小组，有些可能无伤大雅，还没有关系，但弟兄姊妹，有一些的侍奉不能这样的安排，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有些的侍奉更不可能大家轮流做啊。安排不对的人侍奉，瞻行群面，你安排他上来，有时候不得已的时候，你也很难让他下去。人来了，问题也来了，人来了，很多的难处也进来了，甚至造成一些的结党纷争，甚至有时候让上帝的见证受到亏损。所以我们在安排弟兄姊妹服事的时候，要依照弟兄姊妹的属灵命的程度来安排侍奉。没有合适的人，也许我们就把这个侍奉先放下啊，等待有合适的人出来的时候，我们再有这样的一个施工。要不然没有合适的人才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栽培带领，还有培养合适的人。可能有一些的工作，有一些的侍奉，也许开始的时候先自己来做，做给他们看，然后对几位爱慕主的人栽培带领，慢慢的把责任放给他们，适时的提醒和引导他们，把人才给建立起来。我开始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是15年前，我当时来的时候人数不到20个，就10几个人。但是其实里面呢，就是有几位家庭大人，还有一些的青少年或者孩子。但是这几位家庭呢，其实他们都非常的同心啊，都是匠啊，都是匠才。那很多的侍奉开始的时候真的找不到人，平常的时候都是他们都在上班，没办法，所以大部分呢都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去服侍。慢慢的在服侍的人开始多起来，有些事工开始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需要人，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同工。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适合的同工，怎么办呢？我就做给他们看，或者带着他们告诉他们怎么服侍。那而且也给他们一些的引导，告诉他们，慢慢的这些人跟上来以后，就可以放手交给他们。上帝的家应该看重质而过于量，关注灵命的成熟度过于恩赐和社会地位。当然我觉得恩赐也必须要去了解啊，也必须要去关注，不是全然都不顾。不过这个灵命是否成熟，看起来是更应该关注的。怎么组织呢？我自己本身，我把我一些的经验给大家分享。我觉得在小组教会里面的组织啊，若是做好适当的分组，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人力上的这个节省啊。我通常都会先跟年龄层来做分组啊。弟兄姊妹有多少人，我就开始怎么样把它分类，谁进到哪一个小组，谁进到哪一个团契。比方说很简单，我们一般教会里面都有所谓的儿童主日学、国中生或高中生的团契，有大学的团契，还有成人的小组或者是社青的小组，然后有长青团契，按照不同年龄层。当然 每一个团契总是要有负责人，要辅导，要领袖。那这个领袖是谁？这就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啊，若是领袖安排的不合宜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团体的带领常常就会出了问题。你像国高中生的团契，我非常看重国高中还有大学的团契，我通常都是把我们教会最优秀的青年人摆在这两个团契的里面。啊，而且他们爱主，不仅爱主，他们的学历、他们的读书都是一把照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安排？主要就是让这些学生们有学习的对象，还有让很多的弟兄姊妹的家长，他们放心、信任，把他们的孩子交在这个团契的里面。啊，所以他们愿意来，而且这些的哥哥姐姐们，他们会引导他们、陪伴他们怎么读书，不仅告诉他们一些生活上的作息，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课业上的一些的问题。因为这个青年人、和青少年还有大专团契，是我们教会下一代的，是我们下一代的教会。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团契对我来说，我通常会把最优秀的人才、最好人才把它放在这个地方。不仅他们灵命的情形好，而且他们在学业上、在读书上都有非常好的这个见证啊。另外还有成人小组，那我也常常会根据成人小组他们的个性、弟兄姊妹的个性、性向，或者是他们能不能合在一起，做一些的分类啊。那另外还有一种分法，就是按照所谓的侍奉功能小组。这个侍奉功能的，我在我教会里面我还没有开始，也想要只是在思考寻求。比方说有敬拜的团契，每一个礼拜天我们都有带敬拜赞美。这敬拜赞美的人若是能够有一个团契，他们不仅学习敬拜上的一些技能，关于这方面属灵的认识，然后若是有更好的灵命的栽培带领，势必会对教会的敬拜赞美带来好的帮助。另外办公室团契，若是行政的人员多了，尤其办公室他们需要有一个团契，每一起祷告，一起分享。抗力团契、宣教团契，我若是有短宣宣教的，可以有一些的宣教的团契。那甚至像我们教会里面有所谓的领头羊小组，领头羊就是已婚的男士啊，我特别觉得这些教会的弟兄啊非常的重要。今天的家庭啊出现很多的问题，常常都是出现在爸爸或做先生的人身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团契。那我们有一些的弟兄们就非常的响应，所以我们就成立了所谓的领头羊的团契。它是一个比较功能性的，主要就是让这些已婚的弟兄们，他们能够常常谈一谈，分享一下在职场上的压力冲击，或在家庭里面啊养育儿女或夫妻关系的一些的学习啊。那感谢主，我们现在虽然不是每一个弟兄都参加，但也差不多都有十来位啊弟兄啊们很乐意、很期待每一个月有一次这样的团契。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没有写在上面的，分组有时候可以按照住家的行政区域来分组。以前的分家聚会大概就是这样，住在同一个区的，像北区、南区啊什么区，他们的地理区域比较接近，所以把它放在一起，这有它的好处，就是因为地理位置很接近，他们联络起来比较方便啊。也可以按照这个区域行政区来划分。另外，我觉得认为这个团契小组的组织，常常按照教会人数的多寡跟需要做适当的组织，不要造进跟勉强啊。有的时候想要推动小组或团契，那我们常常会强人所难啊，就一直呼吁弟兄姊妹，这个有些弟兄姊妹还没有预备好进入小组或团契的时候，我认为不要太过造进等候，那也不要一味的太过强调小组的聚会的这个绝对必要性，以至于造成很多弟兄姊妹忽略他们的家庭。所以我们常有小组教会里面流传出来一个弊病，就是小组万岁，结果家庭破碎啊，因为一直投入在小组里面、事工里面，可是忽略了自己的家庭。我觉得这个不是主所喜悦的，因为我们不是为了事工而事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是为了彼此的建造、弟兄姊妹灵命的成长、更爱主， 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造成家庭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样的小组是有必要做调整的啊。另外，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所以需要给弟兄姊妹一些的空间来选择。以小组为单位，我也常常会用小组单位来教会里面做侍奉的轮流的安排。那我们有固定的一些打扫的区域，我们的教堂啊六层楼，那当然我们也没有外包给别人清洁公司。我们的弟兄姊妹认为神的家自己来打扫，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分组，按照小组，每一个小组认领一层楼啊。那每一个礼拜天吃完饭以后，他们就会开始打扫啊，来打扫。那他们很多的家当打扫的给息啊，都会自己款弄出来，除了教会供应以外，哇，他们甚至都会预备拖鞋放在教会啊，这个打扫的衣服啊，短裤啊，什么打扫的衣服，我们特别还有每一个人都会有柜子，他们就会预备，然后每一个主日都来打扫。所以我们教堂啊，建立了建堂的八年啊，看起来还蛮新的啊，就是因为每一周都是自己人在打扫啊，而且每一年以后还有大扫除，动员弟兄姊妹小组啊，给他们认领，然后爱宴的打菜、福音聚会的参会、退休会的分组讨论等等啊，我觉得善用这个组织，善用这个小组啊，借此凝聚、激发小组成员互助彼此的服侍团队的士气，而且我觉得我发现给小组长有机会来成全发挥他的领导力。我们把一个任务托给他们，当然小组长他就要想办法去组织、去联络、去带动大家。无形当中，我发现对于小组长他的领导啊、侍奉的能力的成全，也就开始慢慢的彰显出来了。善用行政的组织，可以让我们在牧养还有造就方面就会事半功倍啊。那以上这些是我在我牧会的时候，我在建立教会基督身体的侍奉里面，我所采行的策略。在以弗所书4:15-16，这里面提到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联络的合适，每个肢体都靠着主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这个百节就是指每一个肢体啊，各按各节，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这里描写的是肢体之间的连结，互相的互助、相爱、服侍，而带下什么成长，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以弗所书4:11-16，我看见的有两幅图画，一个是上帝赐下的传道人、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们对教会肢体的装备成全他们，这是一方面的。第二面的建造就是肢体之间的连结，就是这里这两节经节里面提到的，各按各节，百节各按各节啊，各按各职，彼此相助，就叫身体能够渐渐增长。只有单方面的，若是只有传道人、牧者，他也许很有恩赐，栽培服侍很好，但是弟兄姊妹连结不起来，这个身体啊，一盘散沙啊，肢体之间没有联络，没有发挥一个侍奉的功能，一个彼此相助的功能。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上帝在建立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每一个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牧会服侍主的人，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把弟兄姊妹带到上帝建造的蓝图的里面。我今天或这三天就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这样分享我自己的学习牧会的一些的心得，盼望这些对弟兄姊妹都有一些的帮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恩典，你不仅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有分于你的救恩，在你的神上帝的国里面来学习真道。我们更感谢你，你把那个侍奉的心智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乐意来到神学院接受装备，以至于能够从你那里领受牧养的职责，让我们 在这些装备的学习的这种期间，求恩主把更多的看见赐给我们，把更多愿意学习的心智赐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合主心意的工人。主啊，我们有很多的缺乏，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我们求主施恩，用你的丰富多多的充满我们，也修剪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称职合你心意的人。我们感谢你，求主赐福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各位，我就停在这个地方。